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欢迎您收听这个《信仰百科全书》的节目，
《信仰百宝箱》。
何玉好啊，
杨芳你好
啊，又到《信仰百宝箱》的时间了哈，
是，
咱们准时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见面哈，这种见面方法非常特别啊。
对
啊，
说是叫见面哈，其实呢是声音。
哎，对，听众朋友听，那我们讲。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但以理书里面的材料。
嗯，上次呢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吧，雅芳呢这个提出了两个新的名词啊，听上去陌生还有点古怪
啊，就是讲到预言。有两个新的名词形容，一个是远山式的预言，还有同类式的预言。
雅芳呢讲了远山式的预言是什么意思，那现在呢我就给弟兄姊妹温习一下。所谓远山式的预言呢，就是说有一些预言就好像呢人看着那雄伟的大山，只看到山外有山连绵不绝，可是呢看不到山跟山之间的距离，就好像人这个看着拍下来的照片一样，山是很雄伟，你呢却不能够具体的说出来这座山到底有多高，跟另外一座山到底之间相隔有多远。
那是因为照片是平面的，并没有立体的感觉。
那有一些预言呢就是这样的，预言的应验会分几个不同的阶段来完成，可是呢先知在记录这些预言的时候把所有的资料内容都放在一块儿了，这一来我们看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些都是连续发生的，其实呢不是这样的。
好，举个例子解释哈，比方说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来过一次，主耶稣还要再来。
对，
在主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呢，你看相差有多久时间呢，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圣经也没有讲有多长的时间，而在圣经的预言里，特别是旧约里面的记载，却把这两件大事呢都放在一块儿去了。
是啊，听众朋友，我们来一块儿看一段经文说明一下。那旧约的以赛亚书9:6-7，以赛亚书9:6-7这段经文预言救主出现。经文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从今直到永远。
刚才何玉你读的这个以赛亚书9:6-7，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主耶稣第一次的来，
对，
是以婴孩的身份，同时呢又提到这个婴孩是一位王，要肩负着世界的权势，那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事情了。
那听众朋友，这个就让我们看见这个预言呢有的它是分阶段的，但是呢先知记录的时候呢都把它放在一起了。圣经里呢还有不少是这样的预言，我们看这些预言的时候呢，我们只是看到一些预言的内容放在一起了，而其实原来在应验的时候呢也许就分开几个阶段来应验来完成了。
在新约路加福音4:18-19，主耶稣在会堂里拿起了以赛亚书61:1-1来念，主耶稣只是念到神悦纳人的喜年，念了这一句就停下来不再念了。主耶稣这样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主耶稣第一次的来临就是要给人好消息，是悦纳人的时间，也马上应验在人的眼前了。可是在以赛亚书61:1-2那儿呢，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句话的后边还有另外一句，是这样说的，神报仇的日子， 而这句话呢，是指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审判人来说的。可是主耶稣并没有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那里说，他并没有说出来。
嗯嗯，
很有意思，只念了前面哈。
嗯，
这就说明有些预言是分开不同的时间来应验的。
是啊，先知预言的事情，有些呢是在几十年之内应验，有些呢可能在几百年之后才应验。
嗯，
也有些呢是在末世的时候才应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预言应验的时候呢，要留意这些个预言是不是远山式的预言。
嗯，还有一样哈，有一些预言是一次或者是很多次的应验了。
嗯嗯，
什么是很多次的应验呢？那就是说有些预言会重复的应验。
嗯，那但以理书里面呢就有一个例子，在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七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里有话说呢，那行毁坏可憎的，在圣殿里使祭祀与贡献止息。
嗯哼，
这个预言呢就是说将来有人要破坏圣殿的敬拜。那在历史上呢，但以理之后的确有人这样做了。在主后七十年，有一次犹太人造反，罗马将军呢就攻入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拆毁圣殿。这一来呢，犹太人不能够在圣殿里敬拜神了。这就是应验了但以理书所讲的。
对，这是应验预言。
嗯，
可是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那里，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五节那里看到主耶稣说，将来有行毁坏可憎的，在圣殿里要破坏圣殿的敬拜，而那是指末日的时候，
嗯，
敌基督所做那些抵挡神的事情，将来呢还有一次要应验的。
嗯，那刚才雅芳咱们俩所说的这就等于是两次了，是不是？
嗯嗯嗯。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有些预言应验的时间和这个次数呢是不同的。
嗯，
我们看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谨慎。如果是缺乏判断的能力，就不要勉强的解释预言。
嗯哼哼，对，理解预言呢，不要一股脑的往里钻呐、啊、钻呐、啊，要冷静。
嗯嗯，
啊，不要匆忙的下一个结论，也要有谦卑的心，因为一个人的领受跟见解是有限的，也有自己的限制，会有偏差。所以呢，一定要弟兄姊妹之间，就是信徒之间一块的分享，一块的祷告，追求更加认识神的话语。
嗯，说的是，雅芳啊，
嗯，
我们讲呢有两个看预言的方法啊。
啊，
你只是说了第一个远山式的预言，那
还有
第二
个
呢？对，同类式的预言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先呢这个打住一下，因为听听小环节呢再往下讲，好不好？
好。
今天我们是听罗文辉的《圣经人物素描》。
圣经人物素描。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我是罗文辉，欢迎你收听圣经人物素描的时间。那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十节到十一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节到十一节，圣经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这一节经文其中一句话，神说我后悔了，这是用人的言语表达神内心的沉痛，并不是说神的心意会改变，会反复不定的，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人因罪的缘故远离神，是会让神伤心的。当神的灵离开扫罗，扫罗的生命就开始走下坡了。扫罗的情况越来越糟了，一旦圣灵离开一个人，邪灵就会趁虚而入。当扫罗伏在邪灵之下的时候，就接二连三地触犯神的律法，他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地步。扫罗的仆人建议，不妨借着音乐来疏解心中的情怀，于是就选召了大卫，以优美的琴声来平静扫罗被邪灵控制的心，驱走他心中的郁闷。起初， 扫罗很宠爱大卫，但是当大卫战胜了哥利亚，把哥利亚的头拿回来，百姓又大大的称赞大卫的时候，转瞬间扫罗的心中就冒出了极度的怒火。扫罗他想，大卫可能就是神指定要接续自己做王的人。于是呢，从这天起，扫罗对大卫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对大卫原有的爱和佩服全都变成了苦毒和怨恨。所以嫉妒真的是非常可怕的，能叫人从爱变为恨，破坏家庭的和谐，断绝友情，使人失去忠心，也不敬拜独一的真神，同时更为着撒旦留了地步，使罪越来越加深加重。神对他儿女永远不会放弃的，除非是人故意的离弃神。弟兄姊妹，扫罗的行为真的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警惕啊。好了，今天暂时谈到这里，下次再谈，愿神赐福给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
何玉啊，我们在维持信仰这件事情上真的要加把劲儿。
是
啊，要使劲的勉强自己，一定要坚持的认定我们的主耶稣，相信神，敬畏神，要不然的话偏离了正道那是非常可怜的哈。从扫罗身上真的看到很大的一个提醒。
对，那话说回来了，刚才我们说了看预言的应验，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同类式的预言。亚芳啊，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好，所谓同类式的预言呢，就是说有一些预言不是单独讲一件事情，而是包括了内容相同的事，或者是延续了一段长时期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预言的内容是由一连串的事情组织而成的，这都可以叫做同类式的预言。
听众朋友，你听明白了吧？因此呢，同类式的预言在应验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在最近的时间内应验，而有的时候呢，就在比较远一点的时间里应验了。也就是说，有的是眼前的事，有的呢就是在往后一点的事了，
将来的。
哎，又或者呢，有一部分应验，而有的时候呢，是全部应验。
举个例子哈，主耶稣讲神的国或天国的预言哈。在新约四本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所讲的天国的预言其实是一段由主耶稣开始传道一直到新天新地为止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时期。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是讲圣殿被毁、世界末日、主再来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的。
在但以理书的预言当中有不少这样同类式的预言，不过今天呢时间又是有限，要下回再说了。
你刚才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如果你对信仰百宝箱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电台的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恢复你的。弟兄姊妹，信仰人生需要学习的功课多不胜数，别担心，也别瞎忙，希望你好好的使用这个百宝箱，让天父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更深的追求。